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用你的光照亮我们。
感谢你用你的光照亮我哋。
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
让我哋经历到你嘅恩典。
经历到你的安慰。
经历到你嘅安慰。
我们也看见你的话语的能力。
亦都睇到你系话语嘅能力。
主啊，求主你今天，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你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主啊，求你今日当我哋分享嘅时候，你亲自与你弟兄姊妹同在。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
你嘅话成为我哋嘅力量。
成为我们的喜乐。
成为我哋嘅喜乐。
愿圣灵带领，从头到末了。
愿圣灵带领，从头到末了。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今天我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民数记》的第十九章。
今日大家分享《民数记》十九章。
我的题目是救赎的恩典。
题目是救赎的恩典。
好，我们一起，我们也继续用这个习音的方式，我们来习音的方式，我们来诵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我哋用启应的方式诵读今日嘅经文。
我们仍然是弟兄开始，姐妹来应。
我哋弟兄开始。这么大回应。
好。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并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民会众雕做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
污秽还在他身上。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律。并且那利撒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必洁净到晚上。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有一个动物叫大王蜂，
知不知道大家有知道一个动物叫大王蜂
啊？大王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所有这个会飞的动物里面，
就是所有会飞的动物里面呢，
大王蜂是一个好像一个另类一样，
它是很不同的。
据说曾经有几位动物学家，他们一起探讨有关动物飞行的原理。
据说有动物学家探讨这个动物飞行的原理，
他们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他们几个小时之后得到一个结论。
他们就认为，凡是 会飞的动物。
他认为凡是识飞的动物呢，
他们的形体的构造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们的构造有两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他的身躯非常的轻巧。
第一，他们很轻，
他的身躯非常的轻巧，
他的身躯很轻巧，
但是他的翅膀非常的修长。
但是他的翅膀很长，
想不到动物学家就刚刚做了这个结果之后，
但是他们刚刚做了这个结果之后，
他们说就看到一群大黄蜂飞过来。
他们就看到大黄蜂飞过，
哎呀，这个大黄蜂他们一见到，他们有点很尴尬。
他们一见到这个大黄蜂觉得很尴尬，
因为大黄蜂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因为大黄蜂跟他们说的不同。
于是他们就抓了一个大黄蜂，
于是他捉了一只大黄蜂，
把它作为一个标本，
作为标本
就去请教一位这个物理学家，
去请教物理学家。
结果那位物理学家看了这个大黄蜂，
物理学家见到大黄蜂之后，
哦，看到他这个身体这么的肥胖，
见到他身体很肥胖，
这个两个翅膀很短小，
但翅膀又很短小，
他研究了半天，
他研究了很久，
最后很困惑地摇着头说，
他们很困惑地摇头说，
根据流体力学的原理，
根据流体力学原理呢，
这个大黄蜂应该是飞不起来的，
他这个大黄蜂应该不会飞的。
后来在无奈之下，
后来很无奈之下，
他们又请来了一个社会行为的学家，
又请来一个社会行为学家。
结果他们就讲给他听这个问题，
就跟他讲这个问题。
结果不等他讲完解释完，
未等他讲完解释完呢，
这个行为学家就幽默地说，
这个行为学家很幽默地讲，
哦，这个问题很简单。
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大黄蜂必须要飞起来，
因为他必须要飞起来，
不然他就不能活下去，
不然他就会生存不了。
这个故事很特别，
这个故事很特别。
我们看到动物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他们都是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动物学家和这个物理学家都是专业人士，
但是凭着他们的专业却不能够解开大黄蜂飞翔的之谜。
但凭着他的专业，但解开不了大黄蜂飞翔之谜。
但是还好这个大黄蜂他不懂什么物理，这个物理学、流体力学或者是动物学。
但好在这个大黄蜂一点都不懂这些科学，
但他却用一个事实来证明，
但他用事实证明了
他自己的生命可以能够让他飞翔起来，
他的身体可以令他 飞起身。
我们看到大黄蜂为什么有些出名，
为什么大黄蜂有些出名呢？
我们知道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空军，
就是在美国空军里面，
当时这个航空母舰上面有一个这个航空母舰的有个战机的团队，
这个航空母舰有个战机团队，
当时他用的这个名字就是大黄蜂这个舰队，
这个舰队就叫大黄蜂，
非常的有名，
很有名。
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民数记十九章的时候，
今天我读民数记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民数记原来在告诉我们，这个是神命定他们的一个律法律例。
这个民数记跟他讲，这个是神命定的一个律例。
反过来就是说，这是神特别定下的一个他的一个律例。
反过来讲，就是神特别定下来的律例。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发现这个是很重要。
这是神他从神而来的一个礼仪。
这个是神从神而来的一个礼仪。
如果你看民数记很特别，他讲到了这个红母牛。
这个民数记很特别，讲到一个红的母牛。
他就讲到怎么样来用这个红母牛的这个灰来制造这个除污秽的水。
他用解释了怎样用这个红母牛的灰来做除污秽的水。
他可以帮助那些洁净那些接触到死尸的人。能够得到洁净，
可以帮助嚟洁净嗰啲接触到死尸嘅人。
好像在讲一个礼仪，
好似系讲一个礼仪，
而且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而且用一个好特别嘅方法。
但是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很多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解释和明白的。
我哋知道好多时候呢个圣经唔系咁容易解释明白。
如果你真要弄懂，我们有的时候我也发现我很头痛了。
如果要搞清楚，我都觉得好头痛。
但是在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我看一些参考书。
也睇咗经文嘅时候，睇咗参考书。
参考书里就讲到，原来这段经文是犹太拉比也是最困惑的一段经文。
原来呢个经文对于犹太拉比嚟讲都好困惑嘅经文。
他说，这个即使当时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也不能识透其中的奥秘。
佢话即使当时最有智慧嘅所罗门王都冇识透其中嘅奥秘。
哇，这个给我很多的安慰。
呢个俾咗我哋好大安慰。
那我不要太沮丧。
咁我冇咁沮丧。
不过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睇呢个经文嘅时候咧，
我就看到我们很有福。
我觉得我哋好有福，
因为今天我们的信徒不是活，只是活在旧约里面。
因为我哋嘅信徒唔系净系活喺旧约里边，
而是我们神也用新约来启示我们。
而是神用新约启示我们，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原来看到神给我们最重要，他预备了救赎。
在这些经文里面，我看到神最预备了最重要的救赎，
是神的方法，
是神的方法，
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祝福，
也都是我们人类的祝福。
在这段经文里，这个水可以来除去这个罪，
在这些经文里面，这个水可以除去这个罪。
为什么神这样的看重要把我们的罪拿走？
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要将我们的罪拿走呢？
如果你回到十八章，
如果回到十八章，
我们发现十八章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发现十八章一直跟我们讲一件事。
因为十八章他曾借着祭司跟利未人，
因为十八章成藉着祭司和利未人，
他就要叫他的子民免得灭亡，
他叫他的子民免得灭亡。
所以神特别的拣选那些祭司，
所以神特别拣选那些祭司，
利未人，
利未人，
他们要他守护这个神的会幕，
要他们守护神的会幕，
要他们不要挨近，
要他们不要靠近，
因为靠近的时候他们会死，
因为靠近的时候他们会死。
所以利未人一样，他在会幕里来服侍神，
所以利未人在会幕里面服侍神。
在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到免得他们担罪而死，
在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到免得他们担罪而死。
到十八章最后的时候一句话也是免得你们死亡，
在十八章里面最后一句话都是讲免得你们死亡。
所以当我们看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了一个就是一个避免我们死亡的一个方法。
所以十八章里面讲到神讲到避免我们死亡的方法，
但是却是一个消极的方法，
但是一个消极的方法，
叫我们不要去碰到这个以致我们会死亡，
就是叫我们不要碰到以致会死亡。
但是在十九章，
但是在十九章呢，
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这个方面，
是一个积极的方面，
就是神主动的预备了我们，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怎么样人会有出路，我们人怎么样可以被拯救，
就是神主动预备了一条出路，就是当我们犯罪之后怎么可以得到出路拯救。
所以我们今天在借着这个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红母牛的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今天藉着这个经文看看红母牛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意义
呢？ 也让我们思想到底神的救赎的恩典在哪里，
还有我们思想一下神给我们的救赎恩典在哪里。
这个救赎的恩典，
这个救赎恩典呢，
首先让我们看到神预备了一个完美的祭物。
首先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祭物，
在这里讲到神预备了什么，这个红母牛，
这个讲到什么呢？是红母牛。
这个红母牛有这样三个特点，
有三个特点。
他说他没有残疾，
他没有残疾，
就是说他没有瑕疵的，
是没有瑕疵的，
就代表了他是没有罪的，
代表他是没有罪，
他是完全洁净的，
是完全洁净。
另外他告诉我们他未曾负过恶，
他未曾负过恶，
就是说他没有沾染任何的这个污秽的东西，
就是表示他没有沾染过污秽的东西。
他是全然圣洁的，
他是全然圣洁，
完全成圣的，
完全成圣。
我们相信在旧约里面，包括利未记讲到献祭的时候，
我相信在旧约讲到利未记献祭的时候，
都会讲到神特别的要预备这样一个无瑕疵的这样一个祭物，
都会讲到神特别要预备这个无瑕疵的祭物。
但是一个未曾负恶的，
但是对于一个未曾负轭的，
却是一个很特别的条件，
是一个很特别的条件。
另外这里讲到了神用了一个纯红母牛，
另外神讲到是一个纯红色的母牛。
我们看到这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时候，
这个讲到当我们看到红色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什么，
我们想到什么呢？
我们就会想到是血，
我们想到血，
血代表在圣经里面代表了生命，
血代表了生命，
更代表的是赎罪，
更加代表赎罪。
因为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
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
告诉我们，若不流血，
同我哋讲，如果唔流血咧，
罪就永不得赦免，
罪永不得赦免。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红母牛，这个完美的祭物。
我哋喺呢度红母牛系一个完美嘅祭物，
是神特别的预备，
系神特别预备，
是要来替人除罪的，
系要替人除罪。
虽然在这个旧约里面，好像他是对他的子民的一个礼仪。
虽然在这个旧约里面好像是这个子民的礼仪，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就在知道神在预言 这个要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
我就知道这个是神预言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纯红母牛。
首先讲到这个纯红母牛，
我们会想到这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这里是不是很特别的东西来的呢？
而且非常的严格，
而且很严格。
这里讲到一个纯，
讲到纯，
你们知道犹太人的拉比怎么样看，他怎么样看这个红母牛？
犹太人的拉比怎样去看这个红母牛呢？
他说只要有两条不同颜色的毛就不合格了。
他讲到只要有两条不同颜色的毛就不合格了。
根据犹太拉比的他们的遗传，
根据犹太拉比的遗传，
他们说从摩西开始，
他们讲到由摩西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总共有九条，这个有九头是红母牛，
总共只有九只牛。
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第十个红母牛。
之后冇出现过第十只啦。
他们所以这些拉比就说，如果有第十个红母牛出现，
佢呢啲拉比讲到，如果有第十只红母牛出现，
就表示弥赛亚要来了，
就表示弥赛亚要嚟啦。
所以他们在从1948年复活之后，
所以佢哋从1948年复国之后，
犹太人就一直在寻找着这样能够符合标准的一个纯母牛。
犹太人一直在寻找一只符合标准的纯母牛，
因为他们要预备这个第三圣殿，
因为他们要预备第三圣殿。
他们知道这个圣殿如果造成，
他们知道如果圣殿造成，
需要这个纯母牛来献祭，
需要一只红母牛来献祭。
结果就在他们前不知道多少年之前，他们终于发现有一头真的是纯的这个一个红母牛出现了。
在不知道多少年前，他们真的发现一只纯红的母牛出现了。
哦，当时他们非常的高兴。
当时他们很高兴。
但是很不幸的是，过了三四年之后。
但很不幸的，过了三四年之后。
哦，这个纯的红母牛，后来它的尾巴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毛。
这只纯红母牛的尾巴突然出现了白色的毛。
结果没有符合他们的标准。
结果就没符合标准。
所以犹太人还在等，他们在看这个红母牛出现的时候，什么时候弥赛亚要来了。
所以犹太人仲喺度等紧呢个纯红嘅母牛几时出现？
但是今天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但系而家我哋嘅基督徒，
我们已经知道新约已经启示给我们，
我哋知道新约已经启示我哋，
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
呢个弥赛亚已经嚟啦，
这耶稣他已经来到在我们当中了，
呢个耶稣已经嚟到我哋当中。
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三、十四节里面，
所以喺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十四节里边，
他特别把基督的血比作这个红母牛的灰。
他特别将这个红基督的血比喻成红母牛的灰，
而且他讲到这个母牛的灰撒在不洁的人上，可以叫人成圣。
他讲到这个母牛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叫人成圣，
可以身体得到洁净，
可以身体得洁净。
何况基督耶稣永远的灵，
何况基督耶稣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了神，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
我们知道原来为什么在旧约他要用神特别用这个红母牛来表示跟他们来赎罪。
我们看旧约为什么神要特别用红母牛为他们赎罪呢？
有一个更深的意思，
有一个更深的意思，
神在启示他所预备的弥赛亚的救恩，
神在启示他神为预备的弥赛亚救恩。
今天主耶稣到达这个世界来，
今天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要让我们认出他，
他要让他们认出他，
他们要认出这就是一位弥赛亚，
他要知道他就是弥赛亚。
在耶稣的身上是有很多的你会发现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耶稣身上他们会发现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在犹太人观念里面，
他们的传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们传统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他们说谁可以不洗礼，
他讲紧谁，边个可以唔洗咧？
哦，他们就解释到，
佢哋就解释到，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
你把你的手放在一个滚烫的水里面，
将手放喺一个滚水里边，
如果不会烫伤的，
如果唔会烫，
你就可以不受洗。
如果唔会辣亲嘅就可以唔受洗。
但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呢？
咁呢句话嘅意思系咩咧？
就是没有人会不在这个水里面不烫伤的，
但某人的手放在滚水里面不会烫伤，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都要受洗，
所以每个人都要受洗。
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之后，
但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
当他遇见他的先锋施洗约翰，
当他遇见他的先锋施洗约翰，
他就对施洗说要他施洗约翰为他受洗，
他就说要施洗约翰为他受洗。
我们知道约 使徒约翰是神差他来为耶稣预备的。
我知道使徒约翰是神差他来为耶稣预备。
他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
他在母腹里面就已经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会认识弥赛亚。
所以他认识弥赛亚。
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所以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当耶稣要他帮耶稣来受洗，
所以他要来帮耶稣受洗。
你看他的反应，他说：“我，你当受，你就是你，怎么会我们要受你的洗？怎么反过来你要来让我来帮你受洗呢？”
所以他对耶稣说：“我哋都要嚟帮我嚟受洗，点解我要嚟帮你受洗咧？”
后来耶稣跟他说：“你暂且许我。”
后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
他说：“因为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因为我理当尽此诸般的义，
耶稣可以不受洗。
他说耶稣可以不受洗，
他是完全没有罪的。
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人，
他不要像我们所有的罪人一样要接受这个洗礼。
他不需要像好像其他罪人一样接受洗礼。
耶稣洗礼实际上是为我们做榜样。
耶稣洗礼是为我们做榜样，
因为他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他说我来做这个事是尽诸般的义。
他说我来是尽诸般的义。
所以我们在这个全然圣洁的祭物里面，我们看到原来旧约的礼仪。
所以我们在全然圣洁的这个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旧约的礼仪，
完全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将来的救赎。
完全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的救赎。
这是神的奥秘。
这个神的奥秘。
但是感谢神用他的话来启示我们。
但是感谢神用他的话来提示我们。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红母牛。
另外这个红母牛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救赎的恩典在他全然的献上，
就是他救赎的恩典是全然献上。
在我们看到这个红母牛带来之后怎么样来处置他，
这个红母牛带来了之后怎样处置他呢？
第一件事他说把他牵到营外人将他宰杀。
第一件事是牵到营外人将他宰杀。
好像牵到营外，
好像这个牵到营外。
什么是营外？
营外是什么呢？
营外就是在以色列，就是在离开这个会幕。
营外就是离开这个会幕，
离开神与人同在的范围里面，
离开神与人同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耶稣来到这里，
所以耶稣来到这里。
实际上这个红母牛代表了是一个他的当作一个不洁的之物，
这个红母牛代表了一个不洁之物。
他背负着我们的罪，
他背负了我们的罪，
然后他要被杀，
然后要被杀。
所以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十二节。
所以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
当时也讲到，他说：“因为他将命倾倒。”
因为这讲到，因为他将
命倾倒，
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的当中，
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
耶稣来，
耶稣来，
他背负我们所有人类的这个罪恶。
他背负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恶，
他变成一个代罪的羔羊，
他变成一个代罪的羔羊。
他来到营外，
他来到营外，
与神隔开，
与神隔开，
而且被宰杀，
而且被宰杀。
他要受这个罪带来的刑罚，
他要受这个罪带来的刑罚。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就说到，
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十二节就讲到，
你看这个大祭司，他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原来。做这个献祭是要做这个赎罪祭。
这个大祭司进入圣殿里面是要做这个赎罪祭。
这个祭物要放在营外被焚烧。
这个祭物在营外要被焚烧。
他说：“所以耶稣也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百姓成圣。”
所以耶稣也都是用他的血来使百姓成圣。
原来这里在预表耶稣一样，他就好像代表了这个红母牛。
这个代表预表耶稣一样，他是代表这个红母牛。
他背负我们的罪。
他背负我的罪，
他受苦，
他受苦。
所以这个是一个红母牛，他扮演的这个拯救的角色。
这个红母牛扮演了这个拯救的角色。
然后把他杀了之后，这里讲到祭司要浇着他的这个死了以后的血，然后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杀完这个红母牛，这个讲到祭司要沾着他的血在会幕弹七次。
好了，这个是这个一个，我们知道用这个血来弹，代表了一个赎罪祭。
这个用血来弹代表了这个赎罪祭，
这是一个赎罪的方法，
是一个赎罪的方法。
但是对着这个会幕弹七次，
但对着会幕弹七次呢，
表明了这个七次代表完全，
代表这个七次代表完全。
因着耶稣的他的死，
因着耶稣的死，
他代替我们罪人该受的刑罚，
他代替罪人应该受的刑罚，
他终于挽回了神的愤怒，
他终于挽回了神的愤怒，
这叫挽回祭，
这个叫挽回祭，
而且是完完全全的被神来接纳了，
而且完完全全被神接纳，
所以基督他一次在神面前的献上，
所以基督一次在神面前的献上，
他帮我们担当了我们人类信徒人类一切所负的这个罪恶，
他叫他担当了人一切我们所负的罪恶。
我们看到这个红母牛，这个立血的表明了基督他所献上的功效，
他看到这个红母牛献上的功效，
他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
他成为了代罪的羔羊，
承担本来我们每一个罪人该受的刑罚，
承担每个罪人应该受的刑罚，
而且因为耶稣的献上，
而且因为耶稣献上，
一个圣洁的羔羊，
一个圣洁的羔羊，
全然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
全然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
更重要，耶稣他就是神，
更重要的是耶稣是神，
所以他的死有这样的功效，被神完全的接纳，
所以他的死有效，可以被神完全接纳，
所以今天我们因着耶稣，我们跟神重新的和好，
所以今天我们藉着耶稣与神重新和好。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红母牛的处置，他不但这样，他全然的焚烧成灰，
另外这个红母牛可以全然焚烧成灰。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圣餐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是圣餐日子，
主耶稣在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
主耶稣在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虽然这个是饼，
虽然这个是饼，
原来神告诉他的门徒，
原来神跟他的门徒说，
就是表明他自己的用自己的生命献上，
就是表明用他的生命献上，
他流出的宝血，
他流出的宝血
是完全的献上给了我们，
是完全献上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受圣餐的时候，他把自己把这个饼要剥开，
所以他要将这个饼剥开，
流出这个宝血，
流出宝血，
因他完全的献上，
因着他完全献上，
成就这个救恩，
成就这个救恩，
他是全然的献上，
他是全然献上。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教的信仰的高峰，
我知道基督教信仰的高峰
就在这个十字架上，
就在这个十字架上，
而十字架上最伟大之处，
而十字架上最伟大之处，
就是彰显神无比的慈爱，
就是彰显神无比的慈爱，
就是他舍己牺牲受苦的爱，
就是他舍己受苦牺牲的爱，
作为耶稣救赎我们的这个预表，
作为耶稣救赎我们的预表，
这段经文令到我们很感动，
这个经文令到我们很感动。
今天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
今天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
当我们的始祖犯罪，
当我们始祖犯罪
啊，没有听神的话，
没听神的话，
后来好像很多人说，哦，他只不过吃了一个禁果，
后来很多人说他们只吃了一个禁果，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因为人类的这个犯罪，
但后来我没想到因为人的犯罪，
竟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竟然带来一个这样的后果，
不但我们人跟神隔开，
不单止人和神隔开，
我们将这个罪带来我们永远的死亡，
这个罪带来我们永远的死亡，
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人在罪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
更加重要是我们在罪里面没办法，
最终的方法是神要自己来承担这个罪带来的后果，
最终的办法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个罪带来的后果，
他要受这个罪带来所有的刑罚，
他承担这个罪带来的所有刑罚，
他要忍受这个痛苦，
他要忍受这个痛苦，
他要用这个生命的代价来换回这个救恩，
他要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回这个救恩，
这就是这位神充满的慈爱，
这个就是这位神充满了慈爱，
这就是赎罪的功效，
这个就是赎罪的功效，
成为我们今天美好的一个救恩，
成为我们每日的今天每日美好的救恩，
就是这位我们的神的这个神的羔羊，
就是这位神的羔羊，
真神耶稣，
真神耶稣，
因着他用这个爱彰显了给我们，
因着他这个爱彰显给我们，
使今天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的改变，
使我们今天的生命可以完全改变。
我读到这样一个故事，
我读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苏格兰的男士，
一个苏格兰的男士，
有一次他跌倒了，想不到他伤到了他的脊椎，
他有一次跌倒跌伤不到伤了他的脊椎，
随后他在床上足足睡了四十多年，
结果他在床上睡了四十多年，
他说这四十年没有一天不是痛苦，
他说这四十多年没有一天不是痛苦，
他承受这个身体上的疼痛，
他承受这个身体的疼痛，
但是上帝给了他很多的恩典和力量，
但是上帝给了他很多恩典和力量，
他在这样一个痛苦的时候，
他在这个痛苦的时候，
他说神却给他一直很开朗愉快，
神给他一直开朗愉快，
一直给他仍然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无比的爱，
一直给他对神有无比的爱。
所以他这个生命鼓励了所有来探访他的人，
他生命鼓励了每个来探访他的人。
曾经有一个朋友就问他，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他，
难道魔鬼从来没有试探你去怀疑神的慈爱吗？
难道魔鬼没有试探你去怀疑神的慈爱吗？
他说当然有，
他说当然有，
而且这个魔鬼不断的努力企图这样做，
他说而且魔鬼不断努力企图这样做，
特别是他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
特别在他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说魔鬼就让他看到他的过去的同学开了一些车这样呼啸从他面前而过，
神给他看到魔鬼给他看到他的同学开着靓车，
哦，他们很开心的跟家里人有说有笑，
他们开心跟家人有说有笑，
然后他说他就听到魔鬼一个轻轻的声音在对他说，
他就听到魔鬼的声音跟他说，
他说如果上帝是美善的，
他说如果上帝是美善的，
他为什么让你睡在这里四十年？
他为什么要让你睡在这里四十年呢？
如果上帝是美善的，
如果上帝是美善的，
为什么让他让你摔成这样？
为什么要让你受伤成这样呢？
那的朋友就问他，如果你面对这个事，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攻击的时候，怎么样去回答呢？
他朋友就问他，你面对这些攻击，你怎么回答呢？
他说他，我每一次我就把让这个撒旦到这个加利律的山上，
他就叫那个撒旦去这个加利利的山上，
他去看那个十字架，
去看个十字架，
他去叫他看这个救主耶稣手上的钉痕，
要看耶稣手上的钉痕，
他对这个撒旦说，
他对这个撒旦说，
你看神是多么的爱我，
他说你的神是多么爱我，
他说每一次他这样说的时候，
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
撒旦就无言以对，
撒旦就无言以对，
他说每一次撒旦就这样落荒而逃了，
他说每次撒旦就是这样落荒而逃，
正是这个人因着这个神的爱，
正是这个人因着神的爱
坚定了他的信心，
坚定了他的信心，
他说他平息了上他对神美善的怀疑，
他是
平息了，
平息了他对神 美善的怀疑。
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神的爱，
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爱，
我们就会真正的我们的生命将会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
因为这个爱真的是超越一切的，
因为他的爱真的超越一切。
另外我们看到神拯救我们怎么样，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
另外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他拯救我们是唯一的道路。
有的时候我们想想人犯罪没有想象后果，
有时候我们人犯罪没去想后果，
好像犯罪之后因为神的慈爱最后只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
好像是犯罪之后只能够用这个方法来拯救我们，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他是充满慈爱，
他是充满慈爱，
他怜悯我们，
他怜悯我们，
他是那位信实的神，
他是那位信实的神，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
他爱每一个创造的人，
他愿意来背负这个重担，
他愿意背负这个重担，
所以他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所以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就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神主动的来在这个来到这个地上来拯救我们，
神主动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
第三，这个救赎的恩典，
第三这个救赎恩典，
因着耶稣这样的献上，
因着耶稣的献上，
他成为我们每一个可以信靠他的人永远的祝福，
他成为一个每个我们信靠他的人的永远的祝福。
我们看到神预备了这个，在旧约预备了红母牛，
看看这个神为我们预备了红母牛，
让他做焚烧的灰跟水做成了这个除污秽的水，
让他焚烧的灰成为了这个除污秽的水，
有这个功效可以除去人的罪，
有这个功效可以除去人的罪。
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的我们会发现有两个特别不断交替的字，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两个不断交替的字，
它不断的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个就是洁净，一个就是不洁净，
它不断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是洁净，一个是不洁净。
今天怎么样我们会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今天我们怎么会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呢？
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所这个圣洁以及他的慈爱，
我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圣洁和慈爱，
就是要明白我们要远离这个污秽，
就是要明白我们要远离这个污秽，
就是这个罪，
就是这个罪。
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即使这个红母牛的水可以除罪，
所以我们这个明白即使 红母牛的水可以除罪，
但是每一个过程你看他接触到红母牛的尸体，接触到红母牛的这个灰，他就会看到他们都不洁净，
但是他每一次接触到这红母牛的尸体和灰都会不洁净，
因为这都是因为我们作为罪带来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罪带来的结果，
在神特别的叫我们在碰触这个时候，
所以神特别交代当你触碰的时候，
让我们要敏感这个罪，
叫我们要敏感这个罪，
而且我们要对付，
而且我们要对付他。
他说每一次他碰了之后就不能够洁净，
他每一次碰完都是不洁净，
一直不洁净到晚上，
一直不洁净到晚上，
但是他要做一件事，
但他要做一件事，
他要洗衣服，
要洗衫，
他要用水洗这个身体，
要用水洗身体，
不但这不但是外面我们要洁净，
不单止外面要洁净，
更重要是洁净我们的心，
更重要是洁净我们的心，
洁净我们的里面，
洁净我们的内心，
这是神所看重的，
这个神所看重的，
而且神要我们作为一个永远的定力，
而且神叫我们作为永远的定力，
今天基督徒怎么样能够一直可以，虽然我们犯罪但是罪仍然得到赦免，
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怎样可以一直是犯罪又得到赦免呢？
因为耶稣的宝血，
因为耶稣的宝血，
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
甚至 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他是信信实的公义的，
不要除尽我们一切的罪，
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不义，
所以神已经预备了这个赦罪的恩典，
所以神已经预备了这个赦罪的恩典，
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祝福，
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祝福，
今天基督徒会让我们会犯罪，
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会犯罪，
但是神要我们远离这个恶，
但神叫我们远离这个恶，
远离罪恶，
远离罪恶，
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敏感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敏感的地方，
因为撒旦不断地在诱惑我们，
因为撒旦不断地诱惑我们，
不要去听神的，
不要去听神的话，
把我们拉下这个犯罪的里面，
将我们要拉落这个犯罪里面，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已经预备了这个永远的这样的一个救赎，
他已经预备了这个永远的救赎，
另外在这里特别看到他为这个洗这个洁净的水，他就讲到一个是摸了人的死尸，
这个特别讲到这个洁净的水就是摸了人的死尸，
哦，这个他说就必七天不洁净，
就会七天不洁净，
哦，这个七天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七天，
我们讲这个七日就其实就是真正的七日，
有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个七，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直都不洁净，
其实有时这个可能是一直都不洁净，
另外这个死尸这个字很特别，
这个死尸也很特别，
这不但指我们身体的死亡，
不单止是指身体死亡，
这个 Napesh 这个希伯来文字它原来用的是指我们灵里的死亡，
这个字也都指到灵里的死亡，
所以今天在神的眼中我们今天肉体的死亡并非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肉体死亡并非是很重要，
当然神完全的救赎他要使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复活，
当然神完全救赎要令到我每个人身体复活，
但是救恩真正的意思是神拯救我们永远的生命，
但是救恩的意思是叫我们神拯救我们永远的生命，
就是当我们罪得赦免，
就是当我们罪得赦免，
因信称义的时候，
因信称义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神里面，
我们就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就有这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
将来我们可以与神永远的同在，
将来就可以与神永远同在，
所以今天什么是灵里的死亡，
所以今天什么是灵里的死亡，
我们有时会发现灵里的死亡好像跟我们很远，
我们会发现灵里的死亡跟我们很远，
但是这个灵里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犯罪，
但这个灵里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犯罪，
今天什么是叫摸了这个死尸，
今天什么是摸了这个死尸呢，
今天当你用你的口骂人，
今天就是当你用口骂人，
当你心里苦毒，
心里有苦毒，
当你里面骄傲自我，
心里骄傲 自我，
当你里面抱怨有怒气，
当你里面有抱怨，抱怨怒气，
如果你爱这个世界，
如果你爱这个世界，
你跟世界去随波逐流，
你跟这个世界随波逐流，
这就是灵里的死亡，
这个就是灵里的死亡，
所以在这里他特别的告诉你你 要对付，
这个特别告诉你说这个要对付，
在这里他特别这个，所以这个死亡就是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以这个死亡就是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事，
而且他说那里在那里的人他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洁净的水能够用到他的身上，
所以这里是怎么将这个不洁净的水用在他们的身上呢，
当时我们看到有两条路，
这个讲到有两条路，
他说那个时候那个人如果碰了这个死尸，
要讲到如果那个人碰到死尸，
就是你犯罪了，
就是犯罪，
你一定要记得到了第三天，
就讲咗跌到第三日，
你就要用这个除污秽的水，你要洁净自己。
就要用呢个除污嘅水洁净自己。
然后第七天就洁净了。
然后第七日就洁净。
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实际上是第三天时候你要用这个水洁净。
后面讲到呢个第三日嘅时候就用洁净。
然后在第七天你还要用这个水洁净。
讲到呢个第七日仲要洁净。
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第三天，用这个神的这个水来洁净我们。
当我们愿意第三日的时候用神的水洁净我们，
那么到第七天你再洁净你自己的时候，
然后到第七日再洁净自己的时候，
那你真的罪就得到除去，
然后你就
得到赦免了，
真的是罪得到赦免洁净。
我们看到人如果在第三天他说不洁净自己，
你都看到如果第三日不洁净自己，
第七天就不洁净，
第七日就不洁净了。
这就是人的一个选择，
这个、就是人的一个选择。
神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
神已经成就这个救恩，
但是他需要我们第三天来到他的面前，让这个污水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但是需要是到第三日是进入我们里面，用
这个去污的水来洁净我们自己，
用这个去污的水来洁净我们自己。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谁如果忽略这个只用水洁净的人，
这里面讲到如果谁忽略这个用洁净的人，
他说必备要被在百姓当中被剪除，
必在百姓中被剪除。
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信不信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好像说信不信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信跟不信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但这个信和不信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
他说信的人不被定罪，
他讲到信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你要想一想，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
你要想一下圣经跟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你怎么样靠自己能够把这个罪拿走，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靠自己来拿走这个罪呢？
他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我们没有办法靠任何的方法，我们做善事做好事做圣人都不能帮助我们将我们的误会全部的除尽，
我们没办法靠做善事来去除去我们自己的罪。
所以神成就了这个救恩，
所以神成就这个救恩。
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很感谢神，神让我们的眼光转向了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神，神要我们眼光转向耶稣基督，
也让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意义，
也都是叫我们去思想十字架的意义，
也让我们能够真的好像今天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
也都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守圣餐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安静下来，我们反省自己，
我们真的可以安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
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得罪，是得罪神得罪人的，
我们求主这个时候再一次用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再次来靠他的宝血赦免我们。
好像这个约翰一书最后一节，
好像约翰一书最后一节，
这个约翰特别的来嘱咐这些门徒，
约翰特别去祝福这些门徒，
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
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省，
你们要远避偶像，
你们要远避偶像，
也就是你们要远避恶事，
你们要远避恶事，
我们要看重这个圣洁，
我们要看重圣洁。
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
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
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就得以成圣，
敬畏神得以成圣。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跟随耶稣的道路里面，
我们的生命可以像耶稣一样越来越圣洁，
我们的生命好像可以好像耶稣越来越圣洁。
今天不是我们信了主，
今天不是我们信了主
啊，我们的人生就越来越顺利，
我们人生就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发达。
不是神要我们越来越圣洁，
不是，神是要我们越来越圣洁，
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像耶稣。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靠我们能够做到的，
叫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做得到的，
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求十字架的能力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一直不断地靠十字架的能力帮助我们，
让我们依靠顺服，
让我们依靠顺服。
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主得胜，
我相信圣经是跟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依靠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你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总是把我们的眼光转向你。
多谢你总是将我们的眼光转向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
多谢你赐给我们话语。
其实我们凭着我们有限的智慧，我们不一定明白。
凭着你有限的智慧，我们不一定明白。
但是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
但多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
借着十字架。
藉着十字架，
藉着你的救恩，
藉着你的救恩，
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爱，
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爱。
主啊，我们求主你将这个爱充满我们，
主啊，求你将这个爱充满我们，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盐，成为光，
以致我们生命可以成为盐，成为光，
可以去能够成为你荣美的见证，
可以成为你荣美的见证，
将你的福音带给别人，
将你的福音带给其他人。
愿主你恩待赐福我们，
愿主你恩待赐福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